继续为大家分享，领导力的21法则的后面的，中间的这7个法则。刚刚我们前面的分享者已经分享了7个法则：上限、影响力、过程、导航，还有典范法则、根基法则、尊重法则。我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洞察力，还有磁力，磁力法则、亲和力法则，还有授权法则。增值法则、接纳法则，请大家注意听，因为有的经文很长，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我就只是把经文标好，大家自己到时候查一下经文就行了。好的，现在先给大家讲一下洞察力法则。领袖善用领导力的洞察力来评估每一件事情。一个领袖的领导直觉常能使他从一般领袖中脱颖而出，从而成为一个杰出的领袖。成功的领袖必定拥有直觉，他们习惯使用自己的领导直觉来评估每件事情。领袖具有一种能够退到远处来纵观全局的能力，不仅能够回顾过去，并且能够预测未来，就好像从风中嗅出变化的气息一般。洞察力是帮助领袖判断诸多不可知的变数，例如。领导力了解周围的环境，周围的处境。领袖能判断未来的趋势。领袖呢，他清楚自己的资源。领袖懂得群众的心理。领袖能够了解自己，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洞察力可以帮助领袖觉察一些别人注意不到的征兆。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啊，领袖会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其中的意义，同时领袖从一切可用资源的角度来思考所面对的每一个处境。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人力是他们所拥有最重要的资源。洞察力强的领袖，他能感受到群众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会在瞬息间能够觉察到他们心中的渴望、恐惧或者担忧。领袖会培养自己的自知能力，认识自己的长处、技能、弱点，目前的心理状态。在这里讲一下约瑟在危难关头采取行动的有效，采取有效的行动的例子。这里在创世纪，5章37到5，还有39章，困难绝不会使杰出的领袖，瘫痪。他们知道问题一般都有解决的方法，就是说的办法总比困难多。再神没有难成的事。圣经指出，约瑟之所以成功，因为他第一，他拥有从上帝而来的伟大意象。年轻的约瑟就知道上帝对他有特别的旨意。他与上帝建立极其紧密的关系。圣经这样说：神与约瑟同在。还有通过苦难养成刚强的品格，每一个试炼都能使约瑟越发刚强。我们知道约瑟曾经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当奴隶，当奴隶的生活也是很苦的。后来还被下到监里面，这些都培养了他，养成了他刚强的品格。而且他在生活中呢，获得了经验，实际经验。比如说，他负责管理监狱时，能力和经验就日益丰富。还有，约瑟有上帝特别的恩赐，他有解梦的能力，使他为许多的人生命带来了改变。还有，上帝给他独特的赐福，圣经四次表述上帝赐福约瑟，神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么，第二点呢？洞察力法则与决策。大卫蹲基几年之后，他就全面发挥其领导能力。作为以色列的君王，他运用多元化的决策技巧。我们从决策者大卫身上学到几个原则：第一，好领袖影响他人的抉择。你看在，在撒加利亚，撒母耳记下6章1到7章的17节，我们看到他影响他人，他可以挑选3万人，还有 好的学者，抉择者呢？上帝是以上帝为整个抉择中心，过程是当中心。你看他们护送约柜，好的抉择者是尊重上帝的权威，他们在聚众约柜的过程中看到那个神的威力，以致不敢把约柜放到，拿回大卫城，结果放到了俄别以东，还有当他们做出好的决策，是带来喜悦和称赞的。然后后来听说他们约柜神赐福了俄别以东以后，他们那个大卫护送约柜的时候，他是极力跳舞。喜悦不管自己国王的身份，甚至你看他的妻子也轻视他作为一个国王这样子的，发自内心的那种不顾自己形象的赞美，跳舞，还有好的他再好的领袖是他是重视上帝的议程多于自己的议程，还有他也听取他人的意见，还有好的领袖对后代的以后世代产生积极的影响。他把约柜带回大卫城，其实就是要神来赐福他们。这是个决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影响。好的决策也决定未来的情况。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保罗洞察力，洞悉解决方法。保罗呢，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知道人的根本问题和解决问题，方法。他指出，圣灵充满了生命。会有什么凭证？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得到了什么？神儿子的凭证。那么，会存在什么问题呢？当时他看到受造之物，渴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还有叹息劳苦，盼望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那么，他们想到得救，那么在这里有特权，就是圣灵的帮助，还有神的应许，神会帮助我，因为帮助我们赐下他的独生儿子，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这就是神的应许。所以领袖面对困难，会自然而然衡量问题，以洞察力着手解决困难。还有保罗知道如何击败敌人。保罗和所有好领袖一样，在书信结束前警告信徒将会遇到的困难，他们将遭受撒旦的攻击，这个仇敌会千方百计阻碍他们前进。不过，保罗并没有因此沮丧，反而向以弗所信徒提出具体的策略。他们不应凭借自己的力量进行这场战争，而是谨记唯有上帝才能击败敌人。身为战士，上帝的角色对他的子民极其重要，他是他们的护卫者、保护者、防卫者、拯救者、供应者和向导。上帝为他的军队提供取胜所需的一切。接着，保罗指示信徒穿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借以站稳和得胜。保罗身为上帝统领下的军官。向军队发号施令，领袖实践洞察力法则，就可以为人提供得胜的战略、敌人的情势、所需的资源、运用资源的计划、详细的沟通。我们在以弗所书6章10到20节，我们就看到了这几个，我们自己去查一下经文，然后呢？先分辨，后决策，这是第五点。历代至上12章是我们较为熟悉的篇章，那里述说了以撒家的儿子们，为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这个描述不就是指洞察力法则吗？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以色列人在做决定之前就已经具备了辨析能力。以撒家的儿子。明白三个关键要素：第一，文化，他们了解自己出生的族群以及地理环境；时机，他们洞察时机，知道何时采取行动；还有战略，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知道采取什么步骤。我们问问自己，我们又怎么样呢？ 我们是以撒家的儿子中的一个吗？我们了解自己周围的文化，包括发展、传说、优点、危机吗？我们了解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了解其进程和整体发展方向吗？我们有策略来掌握文化和时代的脉搏吗？在这几个方面，我们要自己问一下自己。那么第六点，领袖从领袖领导的角度评估所有的事物。耶稣看见群众，就知道怎么去接触他。在马太福音9章，我们看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还有耶稣在西门自己还没有发觉以前，就已经看出他的领导潜力。他在格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的时候，他就看见两只船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在那上面教训人。那个西门也很顺服，当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的下网的时候，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了。当那个什么西门这样顺服下网的时候，他得到了收获，以致他看见耶稣就是神啊，这样子就跟从了耶稣。我们就看到耶稣在会堂里走遍各城各乡，还在到处去走，去找到。去接触人，下面我们来讲一讲磁力法则，物以类聚，你是怎样的人，就吸引怎样的人来跟随你。你找到的人未必是你想要的，而是你自己是怎样的人，就会吸引怎样的人来跟随你。好的领袖知道，成功的秘诀在于找到人才来弥补他的短处，这样他就能专心致志的做他较擅长方面的事。如果你认为属下应该有更好的素质，那么这该是你提升自己素质的时候了。第一，领导者只吸引那些和他们相似的人，特别是在这几个关键方面，下列的六个性格层面，你可能会发现你和追随你的人在这几个关键方面有共同点，一个是态度。一个是年龄层，一个是背景，还有一个是价值观，还有生活经历，还有领导能力。在态度上，很少看到态度积极和态度消极的人会彼此吸引。那些把人生看成是充满机会和挑战的人，不会喜欢听到有人老是抱怨事情的消极面，所以在态度上，他们没有办法互相的吸引。在年龄层上，你是哪一类型的人，就决定你所吸引的是哪一类型的人。一般人倾向于吸引和他同年龄层的人，在背景上，大部分人都会有类似的背景，在价值观上被吸引到和他有类似价值观的领袖旁边，不管这个价值观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他们所发出的吸引力都是一样强烈。在生活经历上，你的人生经历也是吸引他人来跟随你的一个因素。在领导能力上，你所吸引的人，领导力大概跟你自己相差无几。尊重法则提到，人会很自然地跟随那些领导能力强过自己的人。把磁力法则因素放进去，你是怎样的人，就吸引怎样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假如你的能力是七，跟随你的人领导能力大概是在五和六之间，你所吸引的领袖，他在作风和领导能力上会跟你相近，所以你越是好领袖，你就越能吸引好的领袖，这将会为你的领导带来深远的影响。 在这里讲，约书亚怀着信念道别的演说词，是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约书亚他告别演说，督促以色列人继续热切的委身于神。约书亚提醒百姓，神是信实的，警告他们不可悖逆，并总结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在世的年日，人人都追随他坚定的信念，因为他使他们既成功又令人羡慕。还有以利亚与以利沙一脉相承的例子，以利亚的吸引力在每一个层面都影响着。当他打败巴利假先知时，他先呼求火焰从天降下来，与百姓建立关系，从而使最顽固的怀疑者看见上帝的大能。但仅仅这样还不够，为了使他的信息更加震撼人心，以利亚用了好几桶水将他的祭物浸透，当上帝的火焰吞噬祭物，烧尽水和一切，众人看见就匍匐于地，喊着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与百姓心意相通，便吩咐他们抓住巴利所有的先知，不让一人逃脱。众人也就听从了他，相互吸引，比化学反应复杂。至少综合四个元素才能产生相互吸引的效应。一是共同意向，以利沙和以利亚都有一个意向，就是以色列民的福祉侍奉上帝。当以利沙有机会分担以利亚的工作时，他放弃了自己耕作的老本行，追随以利亚的意向，监护带领的工作。第二，相互的期望。以利亚和伊丽莎都期望上帝成就伟大的事业。伊丽莎希望并领取了双倍于以利亚的恩高。还有第三，相互的贡献。伊利亚带领并指导伊丽莎，给他机会学习如何做一个敬虔的领袖。伊丽莎要谦卑跟随这位老先知，并向他学习。这个安排使他们二人都成为更好的领袖，是相互的委身。随着以利亚的领导生涯即将结束，以利沙再次确认他对师父的委身。以利亚三次提出要他所栽培的学生离开，以利沙都回答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和你的性命起誓，我绝不离开你。”以利亚对以利沙的委身同样变得坚定，以致他亦尽其所能满足这位仆人的要求，包括双倍于自己属灵力量的祝福。那么，大卫他在忠诚的吸引忠诚的冒险者的例子，圣经列出了一个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名单，名单中全是为大卫效力的军事领袖。圣经称他们为大卫的勇士，并且描述了他们一些丰功伟绩。你可曾想过，大卫为何能够吸引这些高素质而杰出的领袖？答案就在于磁力法则，领袖吸引与他们的自己相像的人。我们来看大卫的品格和大卫属下的品格，他们有什么类似？比如说，大卫对扫罗顺服而忠诚，那么他的属下对大卫也顺服忠诚。在战场上，大卫打败了许多敌军，那么他的属下也打败了许多敌军。大卫挺身而出抵抗非利士人，他的属下也是一样。大卫是冒生命冒险，额外的付出，他的属下也是一样。还有大卫赤手空拳杀死狮子，他的属下也可以，还有打败巨人，这些他们的属下都这样。那么我们也思考一下，你是怎样的人，是吸引怎样的人？彼得对耶稣说，他已经放弃一切，正如基督所做的一样。彼得对他说：“看呐，我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和弟兄姐妹、父母、儿女， 田地没有不在今世有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就是当我们撇下一切跟随耶稣得到的回报。那么，耶稣也承认，他神赐给他的人与他有相似一致的地方。他说：“我希望你。”他跟上帝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叫你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求你使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么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这就是磁力法则。耶稣他有这样的能力，他也吸引这样的愿意跟他的人也有同样的，这就是磁力法则。那么亲和力法则，现在来讲一下。领袖们知道，得人之前必先得其心。卓越有效的领袖知道。在你要别人伸手支持之前，得先感动他们的心。与人亲善的秘诀在于认识到，即使在一个团体里，你也必须把人当成个体看待。如果要想要人跟随你，就不可低估与人建立关系所产生的力量。带领自己用头脑就足够了，要带领他人是要用心才行。那么我们来看看。亲和力的六要素：第一，个人的真实性；第二是关系；第三是平易近人；第四是相互友善；第五是信任他人；第六是含义和深刻。个人真实性是亲和力法则的基础和重点。在人群中当中，认识自己、喜欢自己，是能和别人进行交流的一个关键。如果你表露真实的自己，你就达到了个人的最佳状态。人们不能和一个不真实的人进行沟通。真实性是建立关系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要你诚实。没有什么比不诚实更容易破坏你跟他人的关系。另外，你要有透明度，你要和他人进行沟通，你必须愿意让他们深入地了解你的成功、失败、得意和失意。如果你对他人没有基本信任，人们也很难信任你。没有信任，关系就会失败。所以，关系有三点：诚实、透明度、信任。平易近人是让人感觉到他很重要，不是利用权力和级别让人工作。这是你和他们沟通，鼓励他们来跟随你，支持你事业最有用的方式之一。你要让他们知道，他们非常重要。相互的友善是在完全平等基础上有良好关系，人们会知道你是不是信任他们。不管你是偶遇还是长期打交道，人们都会对你的动机有一个内在的认识。他们能够感到你是在谋求自己的利益，还是你真的在为他们着想。假如你不相信人们最好的一面，你就永远不能看到他们发挥最好的一面。假如你不能发现别人身上的潜能，你就永远不能有效的去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出类拔萃。所以，信任他人很重要。说鼓励的话，共同学习课程，在旅途当中帮助他人，都会带来深层的关系。所以，含义跟深度很重要，能够打开沟通之门。让我们再来看看神谕亚伯兰。乍看之下，巴别塔事件是愤怒的神决定要惩罚悖逆的百姓，但事实不仅仅如此。 神在运用一种所谓先分化、再征服的策略。在创世纪11章，神将人分散成不同的语言群体。在创世纪12章，他拣选了其中一个群体，并与其中一位成员立约。神亲自对亚伯兰说话，应许赐福他，赐福给他，并透过他赐福给全人类。因为这个约，亚伯兰成了希伯来民族的先祖。这就是创世纪12章1到7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去。”在这里，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创世纪12章1到7节。我在这里不读，因为太长了。那么我们自己去看神对亚伯兰看说话，亚伯拉罕是如何回应的，这是我们效法的榜样。第三，领袖提出要求之前，先打动人的心。耶稣为门徒被鬼附的人和雅鲁解决困难，然后差遣他们。我们看到，耶稣在路加福音8章22到25节，为门徒他们斥责风浪，帮助在风浪中帮助门徒们，看到他能够帮助他们让风浪平静。在路加福音8章26节，为被鬼附的格拉森人帮他赶鬼，以致这个人后来又跟随了他。这是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是使风浪平静，能够赶鬼，还有呢，对待路加福音8章40到9章，我们看到他为管会了堂的雅鲁的女儿，因为他要死了，他去救他，让他活，死里复活，还有为血肉病人摸着他，我们看到从那个什么，耶稣，他在呼召、在寻找、在拯救人的时候，他先去帮助人解决困难。那么耶稣在撒玛利亚，富人居住的地方和他建立关系。我们也看到撒玛利亚富人，我们自己回去看看《约翰福音》4章7到26节。撒玛利亚是一个，是一个以色列人。很看不起，不会跟他们说话的人。但是耶稣为了得着撒玛利亚人，他去到撒玛利亚居住的地方，找到了，看到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跟他建立关系。那个过程，这个以至于撒玛利亚妇人可以去传福音。这就是让撒玛利亚妇人看到他就像一个先知，怎么知道他的情况，以至于。这就是耶稣，他是怎么传福音的，怎么与人建立关系，怎么呼召人来跟从他，这就是亲和力法则，去人与人相交。那么，我们再来一次，再看核心圈法则。核心圈的水平足以决定你的成败，领袖的潜力是否发挥，取决于核心成员的素质。如果这些人有能力，领袖就能带出极大的影响，不然领袖也无能为力。领袖身边的核心圈足以影响领袖以及影响整个组织潜力的发挥。首先，一，摩西他需要亚伦，面对一个像摩西那样的呼召，有谁不恐惧战兢呢？摩西面对摆在面前的任务，吓得发抖。我们也会这样。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需要极大的勇气。一开始，摩西感到能力不足，这促使他建立了一个由亲密支持者组成的核心圈。他的哥哥亚伦很快就成为了团队中的关键成员。渐渐的，这个团队既能分享摩西的意向，又能补足他的欠缺。经年累月，摩西的核心圈人数添加，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意向相同，我们再看看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的核心群有哪些成员？他们有同样的意向吗？他们拥有与我们互补的恩赐吗？当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能发挥作用吗？或者这样的人对你构成威胁吗？给予你自己找一个亚伦、叶太罗和约书亚，否则你不能完成神要你成就的所成就的工作。我在这里，我带了很多年小组，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同工。每次我就跟神说，我想要同工，要什么样的同工？哎，结果神就会把这样的人带过来。真的，我们要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同工，还有第二点，我们最亲密的人决定我们有多少成功。摩西在旷野学到这个功课，因此他开展的一个计划就是任命能干、敬虔的领袖做他的左右手。还有传道人决定成为领袖时，他们跨过了一条重要的分界线，他们不再单单以自己能做多少事来判断自己，而是以他们能通过他人做出什么来成就衡量自己。摩西教导我们，领袖必须首先一观看那地，就是异象。摩西看见并提醒大家，上帝是多么信实，他必成就他的应许。摩西能够清楚地看到结果，他用自己的异象激励他人。第二是分担责任、授权。摩西愿意放下自己，与人分担他的领袖职责，他将工作的职责与权柄给予他们。自己的任务变成了整个团队的任务。还有第三，拣选领袖就是领导。摩西拣选的那些敬虔、被认可的人进入核心圈，并按照个人的才能委任他们。第四，建构领导层组织。摩西建立了一个制度，让领袖能够秉公聆听、大胆管理、按原则做决策，并将最困难的案件留给他来处理。我们在这里《生命记》一章的6到18节，看到摩西在神的引导下如何做出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去查一下经文，《生命记》1章6到18节。还有第三，核心圈的原则的第三点，耶稣装备人代表自己。耶稣的三个核心成员彼得、雅各、约翰，看到他登山改变的形貌。耶稣特别挑选这三个人分享该次经历，那是他为三人安排许多次特殊经历、特殊体验的其中一次。正当其余九个门徒在山下等待的时候，这些核心群成员在山上目睹了神迹。耶稣这样做是为了装备自己的核心成员，成为明日的领袖。来看耶稣这位伟大的教练和师傅有哪些做法？第一，他挑选核心成员；第二，领他们到特别的地方；第三，花时间和他们一起祷告；第四，跟他们分享独特的经历；第五，使他们留下深刻的记忆；第六，特别花时间与他们沟通；第七，与他们建立独特的交情，以预备未来的侍奉。在路加福音9章28到36节，耶稣就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祷告。祷告的时候，看到他的面貌改变，衣服也洁白放光。看到这些异象，这里我就不读了，大家也知道。然后他们几个人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们就还听到神在云彩里面说话的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然后门徒看到这些东西，还没有告诉人，这些异象为什么让他们看到这些异象？我们在服侍主，那么多年，我们其实也看到很多的神给我们看到的东西，不然我们不会坚持走到今天。还有第四，领袖的潜质取决于他最亲近的人。路加福音9章1到10章，一起到十章，耶稣派了12个使徒和72个门徒出去，他们将他的影响力倍增。还有约翰福音17章 1到26节，耶稣是整晚祷告，期待他的核心圈能够成功。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他会怎么样的使用人去倍增他的影响力，还有他是用祷告使他的核心圈能够成功，在别人看不见。还有第五点，在别人看不见时的领导，在耶稣的祷告中，大多数内容都关乎他的核心圈，生命将要终结。他强烈的感受到他的工作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他所训练的12个门徒。我们来留意一下他的祷告内容。我们这里就不查经文，是约翰福音17章11到26节。他在你看为他们的信心祷告，为他们的满足祷告，为他们的未来祷告，为他们的忠心，为他们能多结果子，他们的团契，他们的亲密关系。耶稣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12个小时，他没有展开什么大规模的活动，没有试图改变律法，甚至没有做任何公开服事，他只管祷告。祷告是领袖的主要工作。我们在没有人看见时，领导可能比我们公开的领导更重要。追随者会用可见的标准评估领导，但实际上，领导好像一座冰山。大部分都是看不见的。从领导的祷告，更加了解这位领袖。他们的祷告反映他们的委身和关注。祷告使领袖的焦点保持清晰，让他们依靠上帝，同时使他们持续关怀跟随者。我们若要带领别人，就必须为他们祷告。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要常常为自己的核心圈的门徒们祷告，为小组的弟兄姊妹们祷告，还有下面我们来讲一讲授权法则，就是赋能加力法则。有安全感的领袖才肯授权于人，最好的主管懂得找到人才来做好计划中的工作，而且又能克制自己在过程中不横加干涉。如果你想做个成功的领袖，就必须懂得授权。授权式的领导模式不依赖于职位权威，而是使所有人都有机会负起领导者的角色。如此一来，他们就能翻贡献自己的长处。那么我们来看看授权法则的第一点：领袖违反授权法则的原因。人才是否能发挥潜能，决定于领袖的授权能力。如果因为领袖不能或不愿授权给他人，就等于是在机构中制造许多障碍，让有能力者无法跨越。障碍持续太久，会使人不再努力，或转而投向另一个允许他们发展才能的地方。为何有些领袖会违反授权法则？还有下面几个原因。一，渴望工作上的安全感，渴望工作上的安全感。授权阻碍授权的首要原因就是内心缺乏工作上的安全感。这样的领袖会担心，假如他帮助属下发展，自己就变成可以被取代的。但事实上，唯一使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秘诀，就是使自己成为可被取代的。当你持续授权他人，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好接替你熟悉的工作，这样你自然成为这个机构中众所瞩目、不可缺少的资产。第二，抗拒改变。当年龄越长，就越抗拒改变，特别是为进步突破而做的改变。就本质而言，授权会带来不断的改变，因为它鼓励人成长革新，改变是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还有第三点，缺乏自我肯定。许多人从他们的工作和职位上得到自我肯定与价值，如果贸然改变其一，就会威胁到他们的自我价值。对有自信的人来说，改变是一种契机，因为他们相信一个人可以有所不同，并影响周围环境。这些人是实干家， 以及带动者，他们也是善于授权的人。唯有当你愿意把功劳归给别人时，才会成就真正伟大的事业。这就是授权法则的实践。第二点，摩西成为真正的领袖，叶太罗纠正摩西的领导方式之后，改革就出现了。摩西不再单纯牧养，也开始领导。他不再亲自处理所有判决，乃让其他领袖按照个人的恩赐来参与领导。这样，以色列民的管制范围大大扩展，故有需要授权更多人做领导。叶太罗教导摩西，摩西开始授权其他领袖。留意，摩西已经改变了思考和工作方式。首先，他做祷告者，致力于沟通，带出意向，制定计划，拣选和训练领袖，放手让他人履行职责，只做他人做不了的事。你看，这是摩西的改变。摩西的改变带来什么结果呢？神赐摩西力量，给百姓平安，以及授权了一群新领袖。哇，这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出埃及记18章19到26节说的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到现在你看我们的部队呀，很多行政部门都在应用这个方法。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领袖。那么第三，上帝由内而外的改变我们，上帝的领导能更新生命。保罗仔细比较亚当和基督的工作，指出上帝在我们里面所造成的根本改变。上帝改变他的子民，是由内而外、彻底和永久的。上帝要求他的追随者去做事之前，必定先给他们加力。罗马书对于新约神学以及上帝赋能的领导有非常全面的概述。首先，第一，上帝释放我们，上帝拯救我们脱离从前的捆绑、罪孽和痛苦。第二，上帝提升我们，上帝拥抱我们，使我们升高，和他一起掌权。第三，上帝教导我们，上帝给我们智慧和劝诫和未来的指引。第四，上帝补足我们的欠缺，上帝补足我们的软弱和能力不足的地方。第五，上帝激励我们。上帝是我们意向、盼望和目标的来源。第六，上帝更新我们，上帝以超自然的办法转化我们，使我们过属天的生活。第七，上帝激活我们，上帝命令我们顺服，并在他的计划中前进。在这里，罗马书5章12到21节就看到，保罗是怎么看到亚当做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我们可以到时候自己查一下经文，看到，我们就看到上帝对我们的带领。第四，具有安全感的领袖才会授权他人。我们看到，耶稣他有足够的安全感，他为门徒洗脚，并差遣他们做同样的事。还有耶稣赐力量给72个门徒，让他们可以去服侍别人。我们看到耶稣他是怎么做的，我们也要怎么做。那么第五，保罗给信徒加力，当领袖加力量给追随者，就给他们行动的自由，并信任他们会负责任的行动。保罗给加拉太信徒自由，叫他们去实现上帝对他们的全部心意，借着圣灵和保罗的领导，他们感到自由和得到能力。保罗是位有安全感的领袖，乐于授权加力量给人。加拉太书5章13到15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律、权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你们要谨慎，若互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你看他这样的鼓励。 啊，帮助他的追随者。那么第六呢，影响力是从身份流露出来的。保罗祈求上帝向他的读者显明，他们继承的基业、盼望、召命、荣耀和能力是多么丰富。然而，他提醒信徒，他们是基督的身体，能力、影响力和信心全都源自于对身份定位的强烈认同。你是否那么肯定自己的身份？你的影响力能反映这稳固的信心吗？我们去看看以弗所书1章15到23节，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份更加的认同，更加的相信。当我们确定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我们常常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是撒旦的征服者。我们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身份的确信，他神给我们的什么，我们更加的有信心。那么七点，耶稣授权他的团队出去工作。耶稣授权70位领袖差派他们出去做工。虽然他们对第一次外出传道感到害怕，但耶稣赐给他们获得成功的一切所需。注意，他是如何装备这些领袖。首先，第一，他任命并差遣他们出去；第二，他交给他们一个有意义的任务，预备各座城迎接他的到来；第三，他向他们解释这使命的重要性；第四，他详细的解说，安抚他们的恐惧；第五，他提醒他们可能会遭遇的困难；第六，他针对可能发生的情况提供明确的指引；第七，他以自己对这使命的信念激励他们；第八，他在他们回来时与他们一同喜乐；第九，他聆听他们的经历并做出评价；第十，他与他们一起祷告并肯定他们的恩赐和前途。好，刚刚讲的是授权法则啊，让我们要学会更多的去找到核心圈，并授权给他们。现在讲一下真知法则：名师出高徒，只有领袖才能带出领袖。栽培其他领袖的唯一方法，就是使你自己成为更好的领袖。组织成长的潜能，取决于领袖是否拥有更多良好的领导人才。领导人才越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你想继续成长，成为一个领袖，就得花时间与最优秀的领袖在一起。领袖不会群居在一起，你必须一次一个的把他们挑出来。一，能栽培其他领袖的人，必有以下几点素质：一是顾全大局的，二是吸引潜在的领袖，三是创造合适于领袖成长的环境。每一个卓有成效的领袖一定会把栽培落后者的工作列为他生命中的首要任务工作。领导人才越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领袖会顾全大局，会吸引潜在的领袖，像磁力法则一样，领袖会吸引有领导潜力的人来到他身边。同时，领袖也会创造合适于领袖成长的环境，他会注重环境是否能让领导力的教导提升，让领袖们得到更多的帮助，培养合适的环境，让领袖能够建立目标，提供诱因，同时鼓励创意，允许冒险，提供相互担当责任的机会，有足够的时间在足够的人身上下功夫，就能够发展出一种领导文化，能够吸引潜在的领袖来聚集。我们来看看第二点，亚伯拉罕走最好的路。亚伯拉罕和罗德面对僵局，二人均有许多财产，而那个地区没有足够的地方容纳他们所有的人，以致他们的牧人之间发生了冲突。他们双方都有可能轻易被贪恋胜过。对于亚伯拉罕说，更有可能坚持己见，我行我素。毕竟亚伯拉罕 开始了与神同行的旅程，而罗德是后来应邀加入的。然而，亚伯拉罕他服侍他的侄儿罗德，实践争执法则，他让罗德先挑选自己想要的地方，而他自己却接收罗德没有选取的产业。为了他人，亚伯拉罕放弃自己原本可以得到的东西，慷慨的付出。亚伯拉罕能够这样做，因为他看重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胜过他的财富，他认为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已经超过他或罗德所需要的。他知道神在掌管一切，最终必会给他公正的判断。亚伯拉罕实在选上最好的路，因为人生苦短，不必与人计较。选择这条路的领袖知道，神供应他们。胜过他们为自己所谋求的。罗德的决定把他带到索多玛，在那里，罗德和他全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亚伯拉罕听到主的话语，并得到丰盛的应许。这个故事的内容就是《创世纪》13章，我们去看一看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保罗，保罗是供应者，保罗他渴望将所有的信徒完完全全带到基督面前，在哥罗西书1章28到29节表明他并非要在基督的救赎工作上增添什么，而是宣告他愿意装备他人，好让上帝赐给他们的潜能得以发挥。保罗的装备工作部分是透过这样的书信进行的。保罗说自己的目标是宣讲、劝诫和教导，让听见的人在基督里得以完全。这是什么意思呢？毫无疑问，这是指他所教导的门徒最终能够教导其他人。保罗要装备一些愿意建立人的领袖，他在实践争执法则。领袖透过服侍他人，就可以提升人的价值。保罗是供应者，所以供应者必须第一有目的，他带着一个目标与人交往。是为人争执，就是为人争执。二，重视关系，他们亲切而具有吸引力，努力与别人建立关系。三，客观，他们客观地评估别人的强项和弱项。第四，开放自己，他们是坦诚和敞开的榜样。五，身体力行，他们活出自己的教导。六，值得信赖，他们贯彻始终，信守承诺。七，乐于授权。他们乐于放下权力，帮助人成长。八，有智谋，他们善用一切工具，助人茁壮成长。在哥罗西书1章28到29节说，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们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第四，领袖透过服务来争执。我们看到耶稣为门徒洗脚，示范了一个争执方法，还有个耶稣为寻求独处，人继续服侍人和满足他人的需要。让我们来再讲一下接纳，最后一点，接纳法则。想要人们认同你的想法，必须先让他们接受你这个人。领袖找到目标，然后才找到一群跟随者，而一般人却是先找到领袖，然后才认同领袖的目标。人们一旦拥护某人，就乐意跟随他的目标，人们乐意追随那些他们能够认同的人。身为领袖，如果事情不成功，得不到任何肯定，不能因为你做对的事情就有功劳，成功是以你是否能够有能力带领众人前往他们认同的目标来衡量。当追随者不喜欢领袖及目标时，他们会去找另外一个领袖。当人们不喜欢自己的领袖以及目标时，他们的反应最容易理解，就是停止跟随。同时，他们也会开始去寻找新领袖，这是两败的局面。当追随者不喜欢领袖却喜欢其目标时，他们仍然会寻找新领袖。也许你会对此感到惊讶。就算人们认为目标最好，但是他们不喜欢自己的领袖，仍然会去找新的领袖。 当追随者喜欢领袖，却不喜欢其目标时，他们改变目标。纵使人们不喜欢领袖的目标，他们如果是拥有，如果是拥护这位领袖，就会继续追随他。当追随者同时喜欢领袖及其目标时，他们会全力以赴。不，这时不管环境多么艰难，成功的机会多么渺茫，他们仍然会跟随耶稣作为，他们仍然会跟随领袖。作为一个领袖，有伟大的目标，并不足以吸引人来跟随你。你必须先成为好领袖，让手下拥护你。如果你期待自己所抱的目标能够实现，你要为此付出艰辛。让我们在接纳这里看到，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领袖，并且有一个正确的目标。还有那么接纳法则的第一点，摩西赢得信赖。以色列人因为埃及军队的逼近而惊慌，他们把重担卸给摩西，要他来处理这个危机。摩西亲眼见过神大能作为，所以没有慌乱，相反表现得平静安稳，使人对他的领导大有信心。经过这次事件，摩西成为民族人心所向的领导。看他如何赢得信赖。首先，他表现得冷静而会惊慌失措，然后他表现得信心而会怯懦，然后他表达清晰，绝不含混。还有他显出干练而不笨拙。你看出埃及记，当面对红海的时候，摩西是对百姓说：“不要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将必永远不再看见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哇，然后举起杖，红海就分开了。这时候，摩西因为这样做这样的信心，以至于这些人可以继续的跟随他往前走。那么，第二，人接纳领袖才能接纳领袖的意向。耶稣在门徒理解他的意向之前，先建立他们。这里又讲到路加福音五章，找到西门的船这个例子就是。先去，你看，先帮他打，先叫他撒网，在哪里撒网，带他到水深处，他的一网所打的鱼，让他们很惊讶，以至于他们只认识到这他们看到的是神。还有，耶稣在先向追随者解释清楚，才让他们明白意象。他要跟他们解释。你看，路加福音九章，他说有人问耶稣说：“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就对他说：“跟从，跟从我。”然后那个人说：“我要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说：“你任凭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会鼓励我们，要专心的传道。他耶稣会说：“手扶着篱笆，离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要看到神是向他的追随者怎么解释，让他们看到意象。好，今天我讲的这几个原则讲完了，我来做个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必善用领导的洞察力来评估每一件事。我爱神，我必吸引爱神的人来跟随耶稣。我必真诚的用心对待他人。我必建立以耶稣为中心的核心圈。我必授权于人。我们必一起实践大使命。我必像耶稣一样，透过服侍来争执。我必赢得信赖，必完全被接纳。阿门。